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走出病业假象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后出现的神奇事》，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6日。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点悟下，修炼中经历了一些大法创造的奇迹，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摔扭了的脚3天好了。那是1995年的黄历12月18日晚饭后，我急于去练功点练功，也已天黑，不料踩到一块砖头上，把脚扭伤了。当时人就摔倒在地，右脚不会动了，右腿也不好使了，怎么用力也爬不起来，疼得我冒出一身汗。这时我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有师父法身保护的，没有事的，得赶快起来，不要叫别人看到。我正要用力起，还没有起来时，突然楼梯头走过来一个人，看不出是谁，直到走近才看出是我丈夫。他出差刚回来，一看是我半起半坐的，很吃力的在往起爬，就赶快把我背回家，放到沙发上。一看我的右脚外边鼓起来一个大包，很高。他说，你这脚骨头断了，骨头都蹦出来了，得赶快上医院。当时我修炼大法已有3个月了，受益很多，知道法的威力，就坚定地对丈夫说，没有事，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很快就会好的。丈夫不高兴地说，要过年了，家里活又多，这个年怎么过？丈夫和孩子非要我去医院，又倒来白酒，拿来了去痛片，叫我擦酒吃药。我坚定平和地说，我不去医院，不擦酒也不吃药，我有师父管，很快就会好的。他们看我这样坚定，也就不管了。这一夜痛得我没睡着，我就学法打坐，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脚上转，脚像烤火一样热。第二天脚肿的鞋也穿不上，脚下一块青像根黄瓜大小，是黑青色的东西，脚背上面是紫色的淤血。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在给我消业。右脚一着地就痛得钻心，也穿不上鞋。我就在家里学法练功。第三天早晨，我单腿蹦着去和面做过年吃的大枣饽饽。上午9点多钟，我的脚突然不痛了，肿还没消，淤血也没散。两个孩子放寒假在家里，亲眼看到我走路正常了，一点不痛了，他们还不太相信，就问，好了，你走给我们看看。我就在地上一二一一二一的走给他们看，他俩眼见为实，高兴地抱着我说，妈妈，大法太神奇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练功点练功了，随后肿也消了，淤血也散了。厂里有个同事知道了，惊叹不已，说他有一次扭了脚3个月还没好，看你3天就好了，这个大法太神了。第二部分，正念过生死关。一次我在家里洗衣服，心里感觉不舒服，我坚持着洗完，可刚洗完就一头栽到床上不能动了，眼睛也不敢睁了。过了10几分钟吧，电话铃响了，我艰难地爬起来接电话，刚拿起电话说了声喂，就晕倒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水泥地上，后脑勺碰了个大疙瘩，头晕头痛的厉害，还恶心呕吐，裤子也尿湿了，出了一身冷汗。这时我丈夫回来了，原来是他挂的电话，他听到我只说了一声喂就没声音了，又听见咕咚一声， 他心里觉得不对劲儿，可那时他正在开车送领导去办事儿，没办法回来。他一回到家，看到我这样，非要送我去医院不可。我坚决不去，信心十足地对他说：“我没事儿，你放心，下午就好了，我有师傅在管。”我就听师傅讲法，傍晚时分我就觉得好了，浑身轻飘飘的，脸色红晕，精力充沛，晚上照常去练功点练功。我知道自己又过了一个生死关，真是如师傅在《红营二师徒恩》中所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弟子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第三部分，表弟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天赐贵子。还有一件更神奇的事情，我舅公家的表弟因先天性没有生育能力，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媳妇儿跟他离婚了。有一个青年妇女结婚后也没孩子，经医院检查是女方先天性没有生育能力，她丈夫也跟她离婚了。后来经人介绍，她与我表弟结合，并准备收养个孩子。有一天，我带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去了他们家讲法轮功真相，他们都很认同大法，顺利地退出邪党的附属组织，并且把护身符马上戴在脖子上，高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他们，遇到危难时念九字真言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也就不到两年的时间，有一天表弟妹打电话高兴地告诉我说她有身孕了，我听到后也为他们高兴。是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被医院诊断两个都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竟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福报了，天赐贵子，他们生了个大胖小子。第四部分，顽固的丈夫转变了。我丈夫不修炼，对我修炼大法一直不支持，特别是江泽民和邪党相互利用，从99年720发起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后，他被邪党谎言毒害，怕我去北京上访，把我家变成了家庭式监狱，对我灌食灌药，用铁链子锁。他被共产邪灵操控吓得要命，连法轮功三个字都不敢听，更不用说退邪党组织了。师父的《向世间转轮》经文发表后，我们大法弟子都在给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我只要一说给丈夫退邪党组织，他就发火。他一发火，我就开始对他发正念，解体他背后操控他的邪恶因素。我知道这不是他真正的自己。我对他说，我用某某某化名帮你退出邪党组织已有半年了，你觉得怎么样？不挺好吗？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发现我还有对亲情的执着，就努力修取它。直到有一天，我俩开车出去办事，在转弯处被警察扣了200元钱，他气得直骂。我说，你不是说共产党好吗？他很气愤地说，我啥时候说共产党好了？我说，你知道共产党不好，叫你退出协团你不退。他说，你都给我退了有20遍了。此时我心里非常欣慰，为这个生命的选择而高兴。2015年溯江大潮开始了，我把江泽民告上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第二天就收到了回执单了。作为大法弟子，也得让世人知道溯江的事，叫那些明白真相的世人也要签名溯江。在外面对世人讲真相，我怕心很小，可是在家里对丈夫，我就不敢提叫他签名溯江之事。我也知道他心地很善良，但就是不敢叫他签。师父看我有这个心，看他也是得救的生命， 就安排了一个机缘。一次我俩去赶集，下车后他叫我自己去买东西，他在停车的地方等着。一会儿我拎着东西回来了，老远就看见一位白发老人在对他说什么，但丈夫老是推脱的样子。当还有五六米远的时候，他看见我回来了，就对这位老人说，你看我家这位回来了，他和你一样都是法轮功弟子。说着转身就要上车，我问这是干啥的，他说叫我签名告江泽民呢。我一听是同修叫他签名诉江，我急忙说你签了没有，他说没签。这时他已经上车了，叫我也快上车走。我赶快叫老同修把诉江本递上去叫他签，同时对丈夫说签了名对你有好处。他很顺从地在本子上签了名并按了手印。我说你得谢谢大姐，丈夫忙说谢谢大姐。整个过程都很顺利，在这里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同修大姐，赞叹大姐做得真好。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我还有许多人心与执着没去掉，离师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我一定要多学法，向内找，赶快归正自己，多救人，让师父为我们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吧。最后让我们共同学习师父的至加拿大法会中的这段讲法，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妻子摔到桥下脑充血，20天痊愈。事情发生在2014年12月20日晚上5点多钟，我给在矿山工作的妻子打电话问几点下班，回答说现在就完事儿了，你在原地等着，我去接你。放下电话，我20分钟赶到他工作岗位，人却不在，问值班保安，方知他已经下去20分钟了。我又原路返回，边走边寻找，公路上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我以为他乘车回家了，可看到家门依然锁着，心里开始着急，想原路再找一遍，可电瓶车已经电量不足。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我必须立刻返回寻找。我和邻居开三轮车返回，又电话通知附近同修由公路南侧及河边往上搜索，我们再从公司沿公路往下寻找。约20分钟后，同修打电话发现妻子在桥底下冰上呢。我一路小跑来到桥下，将妻子背到三轮车上，这才发现妻子两眼无神，痴呆呆地看着我，不眨眼睛，不说话，谁也不认识，两眼通红，鼻子耳朵有流出清血的痕迹，脸上头发上有土和草沫子，裤子也尿了。当天晚上气温特别低，如果再耽误点时间，说不定就冻在冰上了。同修告诉赶快送医院抢救。我们赶到当地医院时，妻子在我后背上又吐了几口血沫子，更吓人了。医生接过刚拍出来的 CT 片子，看后严肃地说赶快送市医院，千万别耽误。救护车风驰电掣，7-8名同修也都及时赶来护送。在医院门诊室里，有的同修默默发正念，有的同修带来了住院费，有的同修帮助上下楼跑手续，大家想得非常周到。医生通过 CT 检查确定颅骨内出血，3个出血点，告诉我们该医院暂时没有床位，在我们再三恳求下答应负责联系其他医院。10点多钟，我们又转到区医院。当我们一切手续办理完时，已经凌晨1点多钟了。第二天一早，主管医生拿着刚出来的 CT 片子对我说，很幸运，如果出血点继续扩大，患者就有生命危险了。另外，患者右耳骨膜骨折，不停流清血，千万别倒空回去，否则也会有生命危险。 必须看好患者的姿势，不能乱动。我感激地说，谢谢大夫。后来我又发现妻子右侧锁骨也骨折了，右胳膊动不了，头右侧有外伤和血迹，我觉得可能头冲下掉下来的，因为桥下有个缓坡，长着很多杂草，我当时背着他也是从那里爬上来的。但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很及时，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第二天晚上由孩子接替护理，我在暂时休息的过程中回忆昨天发生的一切，磨难来得太突然，不给思考的余地。修炼20年了，还住进了医院，觉得不对劲，但面对妻子巨大磨难，只能看事态发展而定，但不想住院的想法开始萌发。早7点，我按时来到医院病房，孩子给我汇报一个新情况。今天凌晨2点输完液的时候，我妈清醒了，跟好人一样，思维也正常，过一会儿又不行了。计划没有变化快，可能是点化我不能再住院了，因为我提前过来就是想和她商量出院的事情。孩子说的一番话提醒我得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我对孩子说，修炼人住院打针对吗？那对啥呀？孩子说。我又问妻子，出院吗？他用手几次拽输液管，轻声说，我不低，我不低。我明白他的意思，一家三口观点已经统一，可能就应该这样做。我决定8点钟办理出院手续，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准备办理出院手续前，还是有点放不下，住院治疗吧，多数留下后遗症，出院回家吧，有些亲属不一定理解，修炼人要走修炼的路。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你看不行，难行，可是能行，其实也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者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就忍一忍，看着不行，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正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悟到，磨难虽然发生在妻子上，也是在考验我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程度，对妻子的情能不能放下。平时说否定旧势力安排比较轻松，当面对生离死别的人心考验时，只有当事者最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没有对法的深刻理解和对师父的正信是不能做到的。办出院手续得找医生开证明，负责患者的医生同意才行。医生告诉我，患者现在还要继续观察，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医院对患者必须负责任，我们医护人员对患者更要负责，你们下一步到哪个医院就医，我们需要了解等等之类的话，听起来都是关心。我回答大夫，我们到最好的地方去，一切后果与医院无关，我们一定会好起来，谢谢大夫关心，谢谢大夫关照。我接过大夫的协议和笔，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回到家，我包揽了妻子的吃喝拉撒睡，接屎接尿，与她交流。前6天，她基本不认识我是谁，整天整夜头疼得很厉害，最后在实在挺不住的情况下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有几次跟我要卤水喝，想一死了之。你想死鬼真来，当天晚上12点过后，他闭着眼睛喊，鬼来了，鬼来了，来了好几个，都是从经常出车祸的地方过来的。他告诉我，被他喊醒，问他鬼在哪呢，就在你头上站着呢。他说，我坐起来立掌发正念，不到3秒钟，他告诉我，鬼没了，鬼没了。第二天、第三天，连续3次晚上，出现上述可怕过程。我知道，这是心不正招的鬼上门。于是我们开始背法，发正念，妻子的头疼开始渐轻。从那以后，妻子发正念很准时，前后不差5分钟，即使睡觉也准时醒。我们悟到，是师父在保护我们。每当发正念或背法时，妻子头疼就减轻，后来他姐来照顾他，发现只要头疼得厉害，就赶紧读转法轮或红银。大姐感慨地说，这大法真有威力，念书就管用。红银、红银二、红银三 妻子每天都要背几遍。2015年1月1日早上7点钟，妻子告诉我去找师傅，我还纳闷儿，上哪找师傅。晚上下班，他告诉大法师傅来了，穿着黄袈裟，面目表情很严肃。妻子对师傅说，难太大了，弟子过不去了。师傅没吱声，用思维传感告诉他，就看你自己的了，然后就隐去了。从那以后，妻子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发正念，4个整点一次不落，听法背法就是红银、红银二、红银三三本书。在此期间，亲友及同修们都很关心，先后前来看望。有些亲属看到妻子的状态，对不住医院、不打针、不吃药不理解，说三道四的都有，亲人责怪两句在所难免，都是些常人的观念了，我也耐心地解释并安慰他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每当常人话说多了的时候，妻子就心情不好，如果在法上交流就爱听，喜欢清静背法。2015年1月5日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妻子正在发正念，突然感觉眼前下去了很大很大黑乎乎的东西，然后头就再也不疼了，骨折部位愈合了，右胳膊也恢复正常了。经过20天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旧势力的安排。当亲朋好友得知妻子的磨难过去后，都肃然起敬，无不赞叹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师父的教诲。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闯难关，一中救人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日。去年1月4日，我刚从同修家办事回来，感觉的有点累就睡了，第二天说话就有点说不清，舌头打弯。女儿急切地问，你怎么啦？我刚说完没事，右边就感觉麻木了，不能动了，拳头撑不直了，手抬不起来了，走路摔跤了。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人意志一定要坚强，意志一定要坚定。于是我默默地念这一句话。一，闯过难关。我不能像以往正常生活、工作，沐浴、梳头、吃饭、起床、穿衣，都得女儿伺候。女儿哭了，家里的亲人着急了，打电话或来人要我去医院，甚至侄儿也在电话中说，不去医院，用绳子绑着他都得去。站在一旁的孙子，也就是我从小抚养大的孙子，什么也没说，把电话一按挂了。我会心地点点头，意思是你做得很对。其实修炼人心里明白，一切状态都与常人不同，我坚信师父会救我，会帮我，我不能倒下，我要做3件事，一切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会坚强地活下来。在坚持练功中，手抬不起来时，连第5套功法神通加持都抬不起来，我就用一根绑带从下到上绑在床上，支撑着手慢慢地抬起来。就这样一日复一日的练功，第2套功法1小时练功音乐，我坚持练下来了，直到现在。在做3件事，除耽误一次外，我都顺理成章地做下来了。手不听指挥，不能写字，
横竖不直，我都不承认，这都不是我。于是我挪到打印机面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按顺序把它打印出来，顺利的交到同修的手中，使同修能看到明慧的消息。三退名单络绎不绝地递上来了，手行事困难，我就用左手拉动右手，慢慢挪动，一个不落的名单传送到退档网站上。手不能写字，等有点劲时，我就抄写经文，字越写越好，越写越快，现在接近原来的字了。在我宵夜当中，遇到同修的父亲，他很想修炼大法，他又聋又不完全识字，还讲话不清，我都耐着性子陪着他学法。有不认识的字，我慢慢指点着他，告诉他字怎么读，什么意思。在心性问题上，共同切磋，共同认识提高，直到他基本慢慢能读通转法轮。他激动地对我说，我家里的儿媳都没有这么耐烦，真是太感谢你了。正如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所说的，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是的，我正是因为这几个凭着走过来了。就这样，我一个一个按照大法动作归正，现在完全好了。现在我能上菜市买菜，能帮家人弄饭清扫，能坚持清扫楼道。师父啊，用尽世间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只有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圆满回家。二，瘟疫中救人急。今年本打算去省城过年，但突然听小嫂打来电话说，大哥说今年疫情严重，不要去他们家。我急忙购自家过年年货，自家过年。过年当中，各家各户显得特别紧张，都不敢出门，人相互不打照面。那几天我急得几晚都睡不着。救人，我怎么救人？我能安心度过吗？由于我住在女儿家，周围的人不知道我是大法修炼人。直到一天早晨，我把现有的和孙子的 U 盘等都集合在一起，录破网软件、刘伯温的预言，还有明慧的怎样对待中共病毒等文章，悄悄送到本单元的各家各户。刚送到六楼，女主人出来了，我只好把 U 盘放在显眼的地方，只听到她紧张地捡起来敲回自家的门，对在家的丈夫说，不知是谁放的 U 盘，过一阵没出来，估计是在家悄悄看。不一会儿，只听到五楼、三楼的邻居收到了我给的礼物，我才在那天安稳地睡上一觉。打这以后，我开始打算要助师正法，救度自家周围的人。于是我开始做资料、护身符，因为当时女儿不赞成我出去，我就借着倒垃圾的机会，给一栋约七层楼、三个单元的户主送上了明慧提供的怎样对待中共病毒的资料和护身符。发资料时，我遇到了好几个人问我干什么，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他救人，甚至有人直接说法轮功发资料小心被抓起来。我说不会的，我是来救人的。我还把周围的菜市场、面店、饭店、豆腐制作小店、一栋四户一层的六层楼的宿舍也发放了。在助师救人过程中，我的腿也正常了，不能双盘的腿也能自然双盘了。有一天，我还看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十字，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向内找，走出毕业关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5日。中国新年的前几天的一天傍晚，我洗完澡出浴室后，觉得胸口很闷，透不出气儿。我还以为洗头发洗澡时间长了引起的，其实这一念已经不对了，没放在心上，结果练功抱了一小时也站不住，到了第三天走几步路人都喘。但这期间我该做什么还在做，向内找好像找不到什么，在执着中去执着，很苦。当时我想，这怎么行呢？影响我出去救人，而且要过年了，孩子还等着我烧年夜饭呢。但是好像自己越来越不行了，站着烧菜都有些站不住了，向内找还是找不到。肤浅的找，自然是没法看到自己的问题。到了第四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无意中把了脉，哎呀，这脉跳得乱七八糟，停停跳跳，怪不得心脏这么难受。骨子里还是用人的方法，没把自己当修炼人，所以假象尽显。早上起床，我想这样不行呀，还得把执着心找出来，不能让这人心得逞，不承认他，灭掉他，但是得找到呀。我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找不到求师父。下午我就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师父啊，弟子想去掉人心，可是实在找不到，请师父加持，让弟子找到吧。在师父的点化下，此时我有了思路，心里想，我这心口闷是洗澡后出现的现象，那么洗澡前我在干什么呢？哦，是在同修家。在同修家干什么了？说什么了？我回忆起来了，啊，当时我们在一起听明慧广播交流文章，正好那篇交流文章是我写的，经同修整理修改投到明慧网，可是其中有一个情节同修给删掉了，明慧网编辑部又修改后再发表的。但当我听完明慧广播的语音稿后，就对身旁的同修说，其实还落了一件事，当时我在被监控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出去救人了，还救了 N 个人呢。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没在意，可是回家后却突然发生了毕业假象。我终于找到了事情的起源，看到了自己的人心。虽然话是无意间说出来的，实际上是有点抱怨改稿的同修给删掉了。这是触及到自己的人心了，不说怕别人不知道，求明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回想起自己的修炼路上，每当我有了什么问题，同修们一次次的和我一起发正念，一起学法，在法上与我一起交流切磋，鼓励我写交流文章，梳理思想，归正自己，并且不厌其烦还帮我修改文章。我却因为不符合了自己的观念，一句话就否定了同修。经过一番回忆梳理，这些人心现在被我看清了，这是很严重的党文化，妒忌心，怨恨心，错的都是别人，自己永远是对的。于师父要求我们向内找，背道而驰，我要修掉他们。其实都是师父安排的，让有缘人到我面前，我只不过动动腿，动动口而已。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在做，而师父把威德都给了我，而我却不知好歹，贪天之功未及有，这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况且师父安排了这样一种场景，也是给我修的。这样我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没多大会儿功夫，到傍晚时心口就不闷了，完全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 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再一次体现出来，谢谢师父的佛恩救度，谢谢我周围的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这一切用人间语言是表达不尽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个半小时正念抵制，身体恢复正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2日。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对我来说是一个生与死较量的晚上。那天凌晨2点，跟我在一个房间的外孙突然莫名其妙的大哭，在我耳边声音特别大，哭的时间很长，就是要吵醒我。也是奇怪，我闺女两口子就是听不见。现在想想，是师父让孩子把我叫醒的，因为我已经在大难之中了。我慢慢的有意识了，似由远到近的听到孩子的哭声。我想快起来看看孩子怎么了，自己想是赶快起来，但是却动不了，怎么回事？这时我发现身体的右侧胳膊腿儿不听使唤了，动不了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胳膊腿不听我使唤？整个右半边沉得像石头压着，而左边胳膊腿手都正常。我用左手去拽右手，死沉死沉的，右手的形状跟平时在街上看到的脑血栓患者的形状一样。当时想，这不对呀，我的胳膊腿我说了算，不听我的我不承认。因为当时我已经修炼了近20年，师父早就给我净化了身体，不可能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的。这种状态是强加给我的，是外来的干扰。也神奇，小孩把我哭醒了就不哭了，好像完成任务了，呼呼睡大觉了。我想坐起来，但右侧身体沉得石头一般，折腾了半天，出了一身汗，就是动不了。我嘴里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师父救我，不停地努力往起坐。大概有40分钟吧，我终于坐起来了。我含着眼泪说，谢谢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坐起来之后，我想发正念，当时的想法是我没有病，不可能有病，那么出现这种病业假象，肯定是不好的生命在干扰我，要害我，所以我要发正念清理。但是右腿盘不上，右手不能立掌，我想不行啊，我得用左手托着右手，也得让右手立起掌来。右腿不能盘腿，我就不断地往里收腿，能收多少算多少。我相信师父，我也相信自己能做到，因为越是这种状态，我就越要清理它，正念就越坚定。我又再次请求师父帮我，我要证实法轮大法好，练功人是没有病的。我定下一念，今天身体恢复不了正常状态，我的正念就不止，我就盘着腿绝不下来。从2点40开始发正念，到6点10分，共3个小时30分钟。从腿不能盘到能双盘，右手不能立掌到能立掌，3个半小时，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状态。我还跟平时一样，6点10分发完正念，照常下床给孩子们做饭，孩子们吃完饭照常上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奇迹发生在我身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4日。我是辽宁海城人，今天和大家说说我的亲身经历。2019年1月28日下午，我坐在丈夫开的农用三轮车副驾驶座位上，车斗上还坐着四个一起干活的村民。丈夫把车开得飞快，突然看见前方路上有突发事件，他就猛地调转车头，由于惯性大，车一下子翻了。我被甩下车来，下半身被翻倒的车压在地上，水箱里沸腾的水一下子就倒了出来，车脚铁砸在我的腿肚子上，开水顺着伤口淌下去，一直淌到脚后跟。丈夫第一时间忙着查看其他人的情况，我趴在车下动不了，被车压得呼吸困难，喘不上来气，感觉快要不行了。突然想起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能救我，于是我在心里一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我，一边使出全身最后的力气喊把车抬起来。大家赶忙过来，共同把车从我身上抬起来，挪到一边，把我扶了起来。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头晕目眩，腿非常痛，迷迷糊糊看到地上躺了两滩血。我被家人送进了鞍山市立三院烧伤科，值班医生发现腿肚子肉绽开了，大部分皮肤脱掉了，一块肉烫熟了，腿肚子和脚后跟的大筋露在外面，也都被烫熟了，膝盖的骨头露了出来，血还在流。医生检查之后说，我们治不了，你们赶快转沈阳医大吧。孩子看到我伤成那样吓哭了，认为我没有希望了。我的姐姐和妹妹说给我出钱让我去医院治疗，我想到医疗费用数额巨大，我不想给他们增加经济负担，我相信法轮大法无所不能，一定能治好我的腿，决定不去沈阳医大。几天后，腿肚子烫熟的肉和大筋都烂了，发出很浓烈的腐臭味。我把烂肉剪掉后，看到连接烂肉处剩余的一块肉逐渐在长，越长越长，像牛角一样伸出来。一位鞍山铁西烧伤科医生说，像你这种情况，要是植皮得花几十万，还不能保植皮的成活率，如果不做手术就可能得败血症、皮肤癌，有生命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想就他说的，倾家荡产都不够，腿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这要换个人不修大法，肯定会绝望的，仅仅那种剧痛都挺不过来。但是我是大法弟子，我一定能闯过这一大关。即使伤成这样，我也没有停止学法修心。结果如何？只11天，我就能站起来了。即使腿肚子和脚后跟的大筋还没有长出来，我也能走了。腿开始消肿，腿上长得像牛角的鱼肉收缩回去了，烂肉处那个挖坑也长平了，脚腕处的硬伤也好了，脚后跟开口处长得合上了，皮肤也明显的在往上长。特别是我一直没有对伤处消毒杀菌，没有发生感染溃烂，腿上的肉长得很快。我的姐姐和妹妹看到我的腿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都感到惊讶，也非常高兴，都相信法轮大法真好，真神奇。这充分证明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当然，像我这种因为修炼法轮功而绝处逢生的人，在真正的大法修炼人中数不胜数。法轮功因他在道德修养上的高标准要求和祛病健身的奇效，已红传全世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业关中正念要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日。本地的一位女性大法弟子， 一天忽然出现病液状态，大流血，浑身无力，气色不好。但这位同修三件事照做不误，早上三点起来，练完五套功法后，六点开始发正念，发完正念后和丈夫开始学法，学一小时法后再开始做饭。但这种病液症状持续了一段时间，一直不好，同修身体虚弱了，走路强支撑，但他不把自己当病人，也不用儿媳和丈夫伺候，什么事都自己做。有一次他用高压锅做米饭，锅里放进米和水后，手没力气抬不起来，想拿高压锅盖拿不动，盖不上锅盖。他跟邪恶说，你想饿死我办不到，我就不听你的安排，就是要彻底否定你，你不让我吃干饭，我喝稀粥也要把这口饭吃到嘴，吃饱了我好有劲儿发正念灭你。虽然这时他身体承受状态几乎到极限，但他正念一点没减，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这时他的儿媳过来了，跟他说，妈，你没事了，应该好了。儿媳未修炼大法，但对大法非常认可和支持。同修问，你咋知道的？儿媳说，我刚才看见一个黑影从门口出去了。儿媳说完这话之后，他果然感到身体轻松了，症状渐渐消失了，气色好了，身体也有力气了。跟他在一起交流时，感觉他说话有股干脆劲儿，正念很强，感觉什么也挡不住他。这位同修以前也曾出现过几次大的病业关，都正念闯过来了。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正念就是神念，有多强的正念就能否定多大的磨难。我也看到一种现象，有的病业中的同修虽然也发正念，可是总也不好，从旁观者看就差那么一点点，那一点点就是对法的坚定程度，对法坚定到什么程度，正念就强到什么程度。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正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立刻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他就是力，还敢不敢干什么？正念一上来，什么都挡不住，所以被干扰最多的，被迫害的最厉害的，多数是那些个不太精进的学员，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的，都会是这样。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